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最后警告，这是美国给伊朗的最后警告，48小时内必须拿出你那个所谓的核协议来，你到底怎么样，还得让美国满意啊，满意了26号才能谈。那现在这顿打大概是跑不了了啊！纽约时报各方面都做了各种不同的报道，那 BBC 给展望了一下，打击造成后边有七种可能情况，一会儿咱们给列举一下哪种可能性最大呢？啊，咱们听听他的说法。说到关税战，我给他起了个名叫王八拳，胡抡一通。原来呢，你比如说还有一定的第一层级英国，第二层级自己的盟友嘛，啊，日本、台湾、韩国什么的等等，欧盟，然后还有第三层级、第四层级，还有个说法，现在是全世界普加 15%， 您说这是不是王八拳呢？结果今天呢，《金融时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就现在这打法，便宜了中国和巴西，重伤了自己的盟友。他现在因为仓促行事嘛，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算计战略，完全没有什么啊方略可言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啊。另外，朋友昨天提到那个338，今天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那玩意儿也不能随便使，没那么好使的东西了。那说到中国新闻呢？中国的一位媒体人李厚辰先生，他最近呢发表了这么一个言论，我觉得说挺好的，和我们以前说的那中国的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啊，我认为是啊，他做了一个佐证。你看，中国出口世界第一，但是中国民众却是里边最大的输家，他说的是对的啊。一会儿咱们说说他的这番评论。那最后呢，今天周一啊，咱们做一点讨论漫谈。日本的那位鲁社长最近挺火啊，他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2月19号是邓小平诞辰啊，逝世29周年吧，29应该是啊。结果他说了一番言论，他认为邓小平啊64那件事儿，那把他如果单说的话，可以说在中国3000年都是帝王，帝王谁不杀人呢？在这里边相比而言，让人们吃饱饭等等，他算是第一啊，个儿虽然矮，但他是中国啊过去这帮帝王里的天花板，是吗？说说我对这件事的一些评论。其实有一个角度我认为还是能说一说的。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因为要多说伊朗嘛，这是全世界的一个大事儿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快一点，先说乌克兰。乌克兰军队前天成功的袭击了一个生产最先进弹道导弹系统的莫斯科的军工厂。这是乌克兰总参谋部发了一个声明，他们发射的那火烈鸟巡航导弹就能打2-3千公里，那个打击了位于叫俄罗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那儿一个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离俄罗斯边境1400公里，准确的击中了它。这个兵工厂那相当重要啊，因为它生产普京一直炫耀的那个洲际弹道导弹，被火烈鸟击中之后，厂房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啊，然后呢坍塌，生产线基本被摧毁。今天有照片啊，他那个不知道怎么拍来的，整个那厂房裂了一个几十米宽的一个大口子，那里边怎么着那就看不见了。说这个工厂生产短程的伊斯坎德尔杠 M 导弹，以及啊，他那个就往下哗哗往下打的那个叫什么针数啊什么的，我也弄不记不住了啊，就是那个洲际弹道导弹 啊，这一下呢，那个是能打到美国的，据说啊，把这给他摧毁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战绩。那说到两边谈判，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在接受川普他儿媳妇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他说泽连斯基和普京可能会在未来3周内举行会晤。他的原话是，看起来他们似乎都不想再继续争斗下去了。我认为他们的领导层都发生了一些事情，现在他们发现很难最终达成协议，就是眼下的这个模式肯定是达不成协议，两边呢都不是很满意，那准备呢两边要见一见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能解决问题吗？我认为还是不行了啊，像双方那边都要发总动员令，这边呢得准备再打3年，而且欧盟呢现在也在啊表决心喊口号，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所以说现在看我认为还是够呛了。来吧，咱们说说伊朗，今天多花点时间啊，因为这场战争恐怕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呢，这里边有这么一个，今天很多美国媒体都在报道，准确说是昨天，说有白宫消息人士告诉前中情局的官员叫基利亚库，说川普呢已经决定在周一或者周二对伊朗发动攻击，那就是多少个小时之后啊，就是今天。他在采访中表示，一位白宫消息人士告诉他说已经决定了周一或者是周二。他在里边还介绍了一些细节，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说里边呢是爆发了一些分歧的，在白宫里边副总统万斯和情报总监土耳其是反对这个计划的，而那边的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支持这次的打击计划，特别是那位大议员格雷厄姆前两天在中东那儿回来转了一圈，他也征求了一下阿联酋啊等等这些国家的意见，因为这些国家表面说那当然反对，你打我穆斯林兄弟那我不能支持，但私下里就是另一个嘴脸了，因为毕竟一个什叶一个逊尼那还是不一样的啊。格雷厄姆出来也讲我们必须要打啊，这个要不打的话这脸面实在是没法自圆其说，以后那你在中东还有什么威信呢啊，这是格雷厄姆的一个说法。周一周二不周六了，那不是怕影响股市吗？那现在这事儿不好说啊。那有没有迹象？确实有，据说美国正在加紧向中东运送更多的武器弹药和装备，有9架波音 C-17 运输机非常繁忙往返穿梭，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订单也开始出现上涨，那个达美乐我估计就是那个朵美年吧啊，那个披萨的客流量增长了130%，另外的一个披萨的客流量也比平时高出了129%。上次打高到了107%啊，现在呢就是比较增加，很多人都在加班了。媒体报道讲说，美国现在已经向伊朗周边啊调派了40%的空军力量，说这次的空军规模比1991年和2003年那两场战争比那个数量还有所增加，而且现在飞机的数量还在持续的加码。这是目前，明后天就会打吗？现在这个啊，咱们先画一个问号，咱们再看这个，这是另一个报道了，这是 Axios。Axios 这家媒体呢，它最近关于伊朗方面的报道是比较多也比较靠谱的啊，它的应该说有一定的内线渠道，白宫呢也用它进行一些放风，所以说它这个值得重视啊。它的报道是最后的警告，这就是它文章的标题，说美国呢准备在2月26号 因为两边有时差啊，那他的2月26，什么那边的2月27，这两边有点乱啊。和伊朗举行会谈，前提是伊朗必须在48小时内提交一份详细的核协议提案。媒体指出，第三轮会谈可能是川普总统在可能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前给予伊朗的最后机会。消息人士称，有人给他放风，在即将开始的行动中，美国可能会直接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打击目标。主张在决定是否发动打击之前先尝试外交途径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准备好参加这次的会谈，他们计划于2月26号抵达日内瓦，前提是你们必须在48小时内交出一份能够让他们接受的提案的草案。拿出来一看根本不行，那我就不去了，这会就没有了。所以说前提是你得拿一个过得去的啊，这是他们的说法。那这是这两家媒体的报道，我认为 Axios 这个更可信啊，不能黑不提白不提，上来就打一顿，对吧？人家这正在好好跟你谈呢，你揍人家干嘛呢，是吧？你给人48小时啊，这个是最后通牒。说说伊朗这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最近有一些举动非常的令人惊讶，他经常上美国媒体。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些电视直接采访，主持人在这边半个画面，被访者在这边也占半个画面，直接对谈。这位外长阿拉格奇英文还是可以的啊，稍微有点绕舌头，但还是能听得懂。他接受了美国媒体面对国家节目的采访，这里边呢是他的一些主要的说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表示呢，通过外交途径我们是很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能够找到一个win-win， 就是双赢的方案，说军事手段是行不通的。他讲呢，下一轮会谈2月26号和维特科夫会面啊，他就做主了，他认为他这方案行，说我们现在正在敲定一个详细的草案，很快将会提交。什么内容呢？首先我们要强调核发展，这是不可协商的，你不能不让我搞核电站，这个是你管不着的，并且拒绝零浓缩或者是暂停白谈，然后把核发展视作是一项主权的权利和一项和平的技术啊，这个是了。然后对纯度水平和离心机有限制，哎，你是多少数量啊，还是允许我提纯到什么，你让我绝对没有不行啊，但是这个可以谈。谁来验证啊？伊朗表示我们愿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然后警告美国，任何美国的攻击都将引发对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报复。他在节目里承认伊朗是没有办法打到美国本土，但是我们有我们报复的方法。哇，这里边甚至他们说要攻击川普的，直接翻译的话叫攻击川普的宫殿。我估计是不是说那海湖庄园今天这不是出了个事儿吗？哇，那就不知道了啊，他反正那么有一些暗示了。那说到打，你这种美国的军事行动将适得其反。然后他讲，整个这个文件的范围只限于核问题，严格限于核问题，不谈什么代理人战争、区域活动，包括什么弹道导弹，跟这个都无关。那说了半天，这说什么呢？这都，也就是和我们和平发展那个你必须得保留啊，那是我的权利。第二呢，说到铀浓缩这个啊，我只能跟你谈我降低一些离心机的数量，哎，然后这以后提纯的浓度我往下调，但是我这些能力必须保留。这不瞎耽误功夫吗？所以说他这是对美国媒体直接，他就直接公开了。 这样的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当然美国现在接不接受，前两天都给大家说开了，那就不重要了。主要的问题是以色列能接受吗？弹道导弹问题没有，周湾周围和什么珍珠党和胡塞什么未来怎么着，你都没有。然后油浓缩你以后还继续，川普就想答应，门儿也没有啊。如果以色列不接受，这场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这点大家要清楚啊。一旦以色列打，美国你不情不愿你也得参与，那就没办法了。这是伊朗的第一个说法，那您他就这么个东西啊。说到第二呢，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委托国家安全最高官员拉里贾尼来确保伊朗政权能够经受住可能的战争和暗杀。拉里贾尼目前已经全面接管关键的安全、军事和外交行动，让总统佩泽施基安靠边站了。然后根据六位高级官员和军方成员所述，哈梅内伊下达了一系列的指令，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对于他任命的每一项军事指挥和政府的职务，他都设定了四个层级的继任的顺序，也就是他自己让人打死，一个人、两人、三人继承的顺序都安排了，然后下边主要的官员啊，你被打死了，下边谁替你，谁替你，每个人都安排了四个梯队，然后决策权也别给他，他也不管了，交给一个核心的圈子，如果他被杀或者是他被封闭起来，哎，这个核心圈子还能运转，他已经在安排自己的后事，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然后另外一条，伊朗宣布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对抗演习，向美国发出信号。这个演习呢是2026海上安全带系列演习的一部分，演习地点在阿巴斯港，这地儿在哪儿？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的港口，然后往外延伸到阿曼湾和北印度洋。谁在那儿呢？林肯号航母，他们就来这个啊。说现在俄罗斯的这条船有一艘护卫舰叫斯托伊基号，已经到了伊朗。那中国的舰艇呢，这里边有一个 052D， 有一个大驱，还有一个护卫舰和一个支援舰，三艘舰现在还没到啊，现在正在到的这个路上。俄罗斯去了一条船，中国呢准备去三条船，然后和伊朗进行一个演习。你告诉我这有什么用啊？这瞎耽误功夫啊！这就是夜里走路自己吹哨给自己壮胆啊！这就是瞎耽误功夫，是一个姿态了。另外说到下边伊朗呢，这件事儿意味深长，又出事儿了。最近他炸了好几个地方，他都说事故啊，他严密封锁消息，他也不跟外界解释到底是抽烟抽的还是怎么着，他为什么就着火就爆炸了呢？结果昨天一个疑似德黑兰地下军事设施发生了一次威力巨大原因不明的爆炸，爆炸发生之后德黑兰大部分地区陷入到了大停电，和以往一样，伊朗政府迅速控制舆论，然后封闭了该地点，大家也拿不到任何的细节。但那儿有记者呀， BBC 什么的，这不有记者在那儿呢吗？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或者是有针对性的精准打击。啥意思？摩萨德在行动啊，有可能他们一直在这么搞啊。另外在内部呢也出事儿啊，这是从礼拜六开始，这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多所大学的学生们就都回来了，都聚集了，然后大家聚集，然后就开始纪念1月8号被杀的那些受难的同学，然后谴责县政府，闹起来了。闹得最狠的就是德黑兰的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学生们集体穿着黑色的服装高喊国王万岁。 原来最开始小商小贩闹的时候，然后最后学生们加入，后来突然有一股力量开始带风向喊国王万岁，一开始学生和教授们是有点抵触的啊，我们干嘛呀，我们神棍完了就国王，我们自己民主多好啊！现在这帮人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哎，国王还是最大公约数，你们那民主自由啊，伊朗的大多数人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啊，你神棍完了就国王，这没办法啊。所以说呢，哎，现在他们也认可了。另外，沙里夫理工大学也出现了非常猛烈的场面，直接痛骂哈梅内伊啊，去死吧，这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呢，和那个便衣巴斯基民兵发起了多次的冲突。啊，在德黑兰医科大学啊，学生们跑到街上来静坐、来游行等等，学生们都回来了，多所大学发生了集体行动。这个事儿是意味深长的。今天咱们把话留在这儿啊，这件事儿呢不是简单的一次抗议，配合着刚才讲了，最近有多次莫名其妙的爆炸事件发生。以色列摩萨德在行动，在这个现在要打不打的关键时刻，学生们高调勇敢挺身抗议，说明什么？说明在伊朗内部人们正在抓住这次机会，试图和美以联军在外边内外配合。还是那句话，伊朗内部是有人的，而且他们的行动力很强，能文能武，我可以炸你，进行破坏活动，另外把学生们能够给鼓动起来啊，把消息能给扩散进来，这可能是这场战争最终导致翻盘巨变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里边有特工，然后有学生，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原来呢，我们一直怀疑，你光靠空中打击，没有地面部队，你怎么实现政权的颠覆呢？我们一直质疑吧，现在看不对。如果民众能够起来，就像前一月份那时候，好家伙，全国50多个大城市一块儿，人民群情激愤到那么一个地步，然后这边精准点名打击那些为首人员，炸你的军事设施，哇，这可就不得了了。当年伊拉克巴格达上演的那一幕有可能重演。巴格达大家还记着吗？美军刚到那桥上，那坦克刚在那桥上，里边老百姓就起来就乱了，萨达姆的像就让人给拉倒了，当兵的就全跑了，老百姓就把这城市给占领了，当时没用美国的地面部队，老百姓把事儿就办了，所以这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场面，外部的空中打击，内部人民大起义，刚才说的他安排的那个人和现总统也是民选总统吧，佩泽·什基恩没关系，民选总统现在已经靠边站了，说明什么？他们内部已经出现裂痕了。哎，这个东西咱们往下联想一下，是真的有可能一波流把这个神棍政权给他带走的，这有点意思啊。至少现在这个苗头出现，原来是这么个路子，我有点看明白了。原来觉得一点希望没有，那现在学生们只要起来，然后小商小贩、市民们，包括前一阵那3万多人死难家属，大家一块儿一闹，有点意思啊，也有可能啊。现在也别太乐观，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美国什么状态？那面对着这么一场局，哎呦，这个意义太重大，这一举搞定中东问题，中东原来就是火药桶嘛。N 多年前巴尔干是火药桶，现在的火药桶多少年了，不就是中东，不就是伊朗吗？那把这事儿要给平了，换一王子啊，以后伊朗国王那就踏实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意义特别重大。那现在作为美国的总司令川普先生，他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哎，他的特使维特科夫接受他儿媳妇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段话，把大家都给气乐了。他讲呢，你在我们大规模军事部署施压的情况下，川普就纳闷儿，这德黑兰怎么就不投降呢？他讲，他说呢，川普的表情，他说我不想用沮丧这个字儿，那就是沮丧嘛。 他说川普确实很惊讶，不明白为什么伊朗还没有投降。我们部署了强大的海空力量，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对我们说我们不想拥有核武器了，我们愿意采取一些措施，为什么呢？这件事儿，这就是川普的整个作为一个谋主，作为总司令做决断的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他竟然是这么一个水平。你说这事儿啊，这总设计师是这么个水平，你说明整个战役的水平也高不了哪儿去了。那你说这事儿还闹得成吗？别忘了，这事儿背后的主角是以色列啊，跟大家说了好几遍了。美国是在为以色列打工啊，塔克他们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你说这里边有我们什么关系？你等于是在为以色列在死人在干活嘛？那你咋地也没办法啊。当然呢，维特科夫说了一点特别重要，他已经按照川普的指示，跟伊朗国王之子里萨巴列维会了面。原来巴列维前一阵可去美国了，准备去海湖庄园和川普见面，原来都是约好的，川普在最后时刻你两边又谈了嘛，你先别来，因为这一来那边就不跟你谈了嘛，你已经承认了我的流亡政府，那我县政府还跟你谈什么谈。所以说呢，现在接头了，这个是一个质变啊，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大的变化。纽约时报最新的报道，川普告诉他的顾问，他倾向于在未来几天对伊朗进行首次打击，就是那个有限打击，目的是向伊朗表明你必须放弃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高级顾问透露，如果外交努力或者是首次定点打击不能迫使伊朗屈服于放弃他核计划的要求的话，那川普将考虑在晚些时候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目标就是把哈梅内伊和其他领导人赶下台。这是最新的报道，这个程序啊，也就是说礼拜一或者礼拜二，这不是那有人说的吗，或者是下周的周末啊，这周的周末小打一把，小打一把，老百姓就起来了。这一看你外边真来啊，那老百姓就得到巨大的精神支持啊，摩萨德在里边再炸他几个地儿，然后再煽火煽火，这东西就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这时候你还不服趁乱，然后就彻底把你消了也就完了。所以说呢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以色列媒体 YENT 的报道说，川普决定对伊朗进行数周的猛烈军事打击，而不是短期和一次性打击，说以色列将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遭受的破坏规模将是中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说的是后边那个打击。这是在目前为止我把整个的盘子都介绍给大家了。那下边看看 BBC 的专家他做了七种情况的展望，咱们看看他这七种情况啊，比较零碎了，但说着还挺有意思的，给大家讲讲。他说现在所有人都在预判美国几天后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最后的结果呢，可能是从这边充满希望的幻想，一直到这边欢迎来到世界末日，就在这两者之间有七种可能。咱们听听他的说法啊。第一种，迪斯尼式的结局。迪斯尼是什么？童话嘛，对吧？白雪公主啦什么的哈，这个都是童话嘛，最美好的结局。也就是最后精准打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被摧毁，领导层被大幅度的精准打击斩首，最后领导层垮台，人民配合上演大起义，国王回归，和县民选政府，就是佩泽·施基恩他们这世俗派合作过渡，然后民主奇迹般的出现。这是最理想的迪斯尼般的结局。说到这种结局呢，那就一了百了了， 川普他们也不用担心什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封锁啥呀？那那都给你平了，对吧？就不存在那件事了嘛，你不会担心捣毁世界经济，这是最最理想的啊，这是在这头充满希望的幻想啊，这是然后往这边就开始往这边这指针开始往这边挪了啊，开始出现那次一点的呢，委内瑞拉模式，也就是。阿拉格奇一看这情况都对，再另外再听听咱们的节目，一看这都分析到这地步了，见好就收吧，赶紧吧，这差不多就降了吧，那这个政权得以幸存，然后在美国周边布置的强大火力之下，以后呢循规蹈矩，但他们仍然掌权，但是受到了比较严格的约束，就像现在委内瑞拉既得利益阶层是一样的，就进入到这个，然后以后啊，我让你卖油，通过我卖给中国，卖给还可以做，但是我必须要控制你啊，慢慢的你再改革或者是怎么样，这是把从刚才幻想啊往这边又波动了一点。然后呢，下一个就没有好的了，也就是在目前情况下，伊朗内部发生政变。谁政变谁，教卫军政变民选政府，那不是还有个总统呢吗？佩泽什吉安是选上来的，那革命卫队最终接管政权，民选政府垮台，神棍政权彻底掌控国家，那就彻底完了。到那时候抗议者也让他们杀得血流成河，也失败了，美军的打击呢锤了半天，因为没有里应外合嘛，你炸他，那我无非就把他炸烂了而已，你也没咋地，然后国家落入到这帮持枪的神棍的手里，所有人都是失败，这指针啊就调到这儿了。这是内部，那对美国对以色列没有什么攻击性了，然后再往下指针再次调整，伊朗不但完成那个，还予以强大的反击，导弹如雨点般落在美国、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等国的基地上，防空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导弹，但仍然造成了重大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这指针啊，到这儿了。那下一种可能，再往下，第五个，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伊朗在海峡里边布雷，全球20%-30%的石油运输瞬间中断，当然伊朗自己也彻底完蛋，他的油也出不去了，但现在这文章讲绝望是一种可怕的毒药，到那时候同归于尽，他还怕你这个，就到这儿了。那再往后呢就越来越不好了，噩梦般的场景，伊朗用无人机、鱼雷、快艇围攻美国舰队，炸沉一艘美国大型军舰，甚至是航母。到这儿了，这指针那可就坏了，这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羞辱。尽管整体战争伊朗是打不赢了，但我能干掉你一个标志性的军舰也了不得。你像俄罗斯，对吧，波罗的海舰队让人家把黑海舰队让把莫斯科号给炸沉了，把旗舰给炸沉了，你的脸往哪搁，一样啊，到那时候再展示几个被抓的美国水兵俘虏，呵，那就热闹了啊，这仗打到这儿了。这是前边啊，这指针从幻想一直到这儿进入到地狱了，到最后的这个地狱我一开始还没想到，结果他没想到，他认为这个是最可怕的，也就是伊朗全面国家崩溃，神权核心被杀光了，然后民选政府也弄不住，全面垮台了，整个伊朗陷入到全面的内战，种族冲突，这里边有库尔德人、皮鲁之人、阿塞拜疆人，大家都有枪，人人武装起来，人人清算旧账，最后呢上演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混乱，形成一场完美的风暴，他认为那中东国家大家全傻，他认为这个是最可怕的，就指针扑到头了，欢迎来到世界末日。这个我认为倒不是特别可怕啊，因为这个呢正是以色列人 啊，大概想实现的，因为他都和他隔着一国家呢，他不怕这个难民潮跑到他那儿去啊，反正你永远啊抬不起头来了就算完了，陷入到长期的内战或者是内耗，这是以色列乐见的。这是 BBC 的专家从美好幻想一直到世界末日把这七种可能都展现了，我把这个留着咱们看到底是其中的哪个，这指针最后停到哪儿，他到底说中了哪个，咱们到时候说啊。说现在呢，川普已经把一切都推到了极限，如果他最终摁下了这场战争的按钮， BBC 的专家讲，没有人甚至包括川普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最终会得到哪个版本，不知道，我们就拭目以待啊。这写挺好的，整个把这七种可能从指针的从这边到这边展现，有意思啊，咱们留着这篇东西。来吧，下边简单说说格陵兰啊，这川普呢又来了，他又把这事儿想起来了，突然呢大早上起来发帖说我们要派一艘大型的医疗船，原来有那个 Mercy 号叫什么呀， Mercy 应该叫慈悲，叫什么慈善号什么，那就叫那么一艘大的医疗船前往格陵兰，照顾那里众多患病却得不到妥善照料的人们，说人家那儿有很多患病的还得不到照料，然后说这船已经在路上了，然后发了一个 AI 的一个治疗船的一个照片。结果发完这个，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立刻就提醒川普说，丹麦和格陵兰是享有平等的全民医疗保健的，哪有什么患病得不到照顾，我们看病不花钱，我们有自己的保险系统，你可能不太清楚啊。然后呢，丹麦国防部长讲说，我没有收到这个船什么要来的任何的信息，我没有，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寻求外部的援助啊！真是要这儿有人道灾难，或者有人看不上病，我们欧盟自己可以解决，大老远的我用你吗？然后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也发了一个声明，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就表态拒绝。他讲说，你提出的向我们这儿派医疗船的想法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而我们实行的是公共医疗体系，公民可以免费就医，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组成部分，而在美国看病是需要收费。哎，他还来这么一句，他说我们始终对对话和合作持开放态度，包括对美国的对话和合作，有事儿跟我们直接沟通，而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这些随意的言论。给川普还上一课，这小总理啊，评论两句啊，他要提起格陵兰他也不先丢人，你就看现在这位美国总统的心理健康问题，或者你可以讲是精神问题已经很严重，这跟岁数大小可能还没有直接关系，他可能出现了一个什么幻觉，说前一阵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合作啊，是呢美国的一个潜艇到那儿呢确实是出了一个事儿，在格陵兰外边大概七八公里的那么一个地方啊，可能是有问题啊，病了需要紧急处理，然后丹麦呢派了一架直升机来，立刻呢和潜艇接上头，把这个水兵啊运到了这个格陵兰岛上边，那上边有医院嘛啊，到里边接受了救治，我们是帮你的忙的，那你要说那你看你帮我们，那我表示感谢，我回报你一下，那你也别这么说呀，你说人那儿看吧，有那么多病就得不到照料，好像那儿有什么人道灾难，人家的医疗条件比你好，你比你美国还好呢，你什么情况，而且你为什么对根本不需要你的格陵兰人这么好呢，这难道不是川粉们最痛恨的那个国际援助吗，你们不是把国际援助署都给解散了吗，把钱都给扣了吗，你这什么情况，他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已经有问题了。你要说这件事儿本身是很无聊，现在人们查那两艘大船都在墨西哥湾里边啊，现在叫美国湾，都在那里边还停着呢，原地没动， 就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就脑子里就突然天外飞仙就来这么一招，然后弄得人家大家又奚落他一番，他病了啊，他心里现在已经有问题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冬奥会，冬奥会胜利闭幕了，那最后简单咱们说几句啊，什么谷爱凌啊什么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啊，有那么多朋友说我就不说了。说是整体的成绩呢，挪威这次大胜，金牌总数41，奖牌总数41，拿了18块金牌。美国最后发力赶上来了，奖牌总数32，金牌11。然后呢是东道主意大利，奖牌总数30，金牌10啊。然后呢日本按说可以往前排，他的奖牌总数是24，总数要排在第四位，但他金牌呢是5枚啊，是大概排在第9位第10位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剩下就是荷兰、法国等等啊，这都是表现不错的。中国呢在最后呢往上赶了赶，最后呢拿到了第12位，奖牌总数15，拿到5块金牌。老实讲这已经超水平发挥了啊，那位美国人给贡献了一金二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一般般嘛。所以说呢这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啊。那这次还是有一些感想的，你比如说最后的这个标志性一到男子冰球，差不多这比赛就结束了，就跟夏季奥运会最后一个是马拉松嘛，他这儿呢基本上男子冰球大战这就是那个王冠了。当最后呢今天加拿大很多弟兄有点不大开心啊，因为加拿大的冰球在加拿大这国家，我理解啊，我还没去过加拿大呢，但给我的印象是国球，一文一武啊，加拿大的冰球是国球，冰壶俱乐部众多，那也算是一个国球之一了啊，冰壶算冰面上的国际象棋，算文的，然后冰球算是武的。最近这几届奥运会他们拿了3回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他们是很厉害的啊。结果女子跟美国决赛常规赛打到1-1，最后加时赛让人给一球给翻盘，男子也一样，也是1-1，最后打到加时赛，最后也是啊，让人家制胜球下去了。说到这场比赛，嚯，今天这演了多少场打架了？从开场没打几下，两边就拳击就干上了，反正冰球肯定是打架了，但现在两边这个美加之间，老百姓心里憋的这股邪火，现在已经到了没法说话的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个到了高度对立。说到民间，你说因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这帮 Marker， 因为那个川普吗？他一直在里边撩拨挑逗，最后把两边人都给斗急了。好家伙，今天这打了几起儿，我都没数啊，这确实是很遗憾。唉，当然说到这冰球呢，最后输了，结果白宫呢还发了一张照片，美国那白头鹰压在下边那加拿大鹅上，弄着人家抓着人家脖子，这一下加拿大人就更急眼了，你这也太没水准了，按说开一玩笑怎么了，那换一个呢，你美国多少年没有拿过奥运冠军了？46年，46年什么概念？至少10届奥运会你没有拿过冰球冠军了，那如果你这十几回都输的时候，每次人家把你白头鹰最后给你摁到地上来回这么作践的话，你开心吗？46年才赢一回，然后你就这么啊，这就故意做出这么夸张的一种表现，你这实在不是一个大国的风度，也不是一个大国的水准，更不是美国应有的水准了。说到就白宫现在整个那水准，小学6年级啊，所以说加拿大的弟兄们也别和他们计较，他们也不代表美国的水平了，就是美国 Marker 那帮人嘛，他就这玩意儿，那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咱不说具体的了啊，说说整个这次呢，不是特别好，应该说意大利这次人家办的中规中矩，哪儿都没毛病，哪儿都挺顺利。中间有些小花絮啊，你比如说那条狼狗啊什么的，弄得人大家还都挺好玩的。你比如说我看他那个速滑，短道速滑啊，包括一些空中跳雪啊，什么翻越的，那我 我和太太每天晚上都看啊，还是很精彩的啊，花样滑冰啊，那对混双，包括最后的这个女子，当然那个男孩呢，最后他那个后空翻那个最后滑冰失败了，最后的也没有心情看男的了。嗯，还有什么冰壶，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女的到底谁赢了，反正男的呢，因为这次加拿大，嗨，就因为那手指头的事儿，反正弄得，哎，弄得大家心情都不是很愉快了。当然最终他们实力强，还是得冠了。啊，在最后的那个队长那个 Jacob， 那是叫夹格布啊，他水平确实是最高的。那我还不知道呢啊，今晚上我在看最后他那个女的到底怎么着。但是目前看，冬奥会呢越办越小。参与的人包括世界上转播的人，我今天看了一下周边的数据，越来越窄。这几个典型的冰雪国家呢，你像挪威啊什么的，他们人口并不多，但是呢因为这个太贵了，这个冰雪运动这个穷文富武太贵了，而且呢太专业化了，一般的普通的爱好者的这些国家插不上手，根本没有办法来参与，这个差太多了。而且呢举办的城市也越来越少，愿意来争办这个的，反正这关键就是观众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变成一个北欧的运动会，就从一个全球的奥运会变成了一个北欧运动会啊。当然加拿大他们算北美，美国北美这个有冰雪的这些啊，就变成了一个富裕国家的一个小型的一个俱乐部。这事儿呢是有点问题啊，冬奥会如果不改革，把它的项目各方面再调一调的话，这是很难再翻身了啊，再翻身了，这个你这个是有问题的啊，以后就没人爱办了，结果下次谁啊，法国还在欧洲，为什么呢？美国的没人接，或者是谁的没人接，没兴趣啊。所以说这个是有问题的。你我记得原来盐湖城办，还有法国那加拿大是哪儿办，要借好多钱，大张旗鼓的办。那时候你想全世界来的人啊，那个场面是很宏大的。现在你看意大利这个找这么一小镇来办这个，不是他不想大办，就这规模就来这么多人，你再奔一个大场面办。原来我记得当时普京在索契，或跟中国一样大操大办，把索契弄得啊里外翻新啊，把弄得可张扬了。但现在呢这个冬奥会我看路越走越窄啊，这是有点问题啊。啊，说到刚才冰球，川普呢最后还是取消了最后看冰球决赛的计划，最后没去啊，说是有事儿啊，有会，但是心理上我们都知道他敢去吗？现在无论是他还是万斯，不管是在欧洲啊，在亚洲不至于，那要到中国去那谁敢哄啊，到日本也没人哄，但是我相信他要在欧洲或者在美国，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只要不是自己的造势大会，出来就嘘，出来就哄。你想到那儿去看球去了，美国队在那儿浴血奋战，牙都让人打掉了呀，那小哥多棒啊，最后他电视镜头一切到他，大伙呜集体取哄，那你说这情何以堪。所以说以后这场面啊，在未来的三年去不了了。来吧，简单跟大家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这是大机构 LSEG 它的数据显示，过去六个月美国本土的投资者已经从美国的股票型产品里边，股市里边撤出了约750亿美元。从2026年开年以来，现在净流出达到了520亿美元以上，这是从2010年以来在年初前八周同期最大规模的撤资。美国股市现在在全世界它不算表现好的啊，它算中游，它是涨了，但是和韩国和印度他们那个它是比不了的，和日本那比不了。但大家觉得现在很危险了啊，就这么折腾，就这么作啊，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往外跑。另外美元现在也不好，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所占的份额 跌到了32年来的最低点。现在的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 56.9%， 低于之前的 72%， 下来多少？ 16%。 也就是美元现在在全世界，现在拿它当储备货币的一半多点。为什么呢？因为美元债务，美国债务赤字，全球对美元长期对稳定的长期的信心不断的恶化，现在各国的央行都在削减美元的数量。这是最新的数据啊。另外还有一个数据，这事儿我还专门核实了好几遍，2025年世界旅游和旅行理事会，我上他那网站了啊，跟踪了184个国家，对国际游客和旅游消费经济的整体他们做了一个跟踪，最后整体增长了 6.7%。 在他们跟踪的这184个正常国家啊，都是你要打仗的那个不算，就是普通的国家里边，他们认为都取得了增长，只有一个国家出现了下降，这国家谁？您说，是美国。美国在2025年国际游客的经济旅游经济降幅 6%， 主要是因为来自欧洲和加拿大游客赴美游客的大幅减少。全世界整个涨了 6.7%， 美国自己降了 6%， 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估计在内华达，在拉斯维加斯的弟兄们可能各方面是有感的，包括在纽约等等应该是有感觉的啊，来的人少了啊。你现在这又拿大老鹰压着人家，压的那加拿大鹅，得加拿大还去，你像我们纽澳之间，我们这都是亲戚，互相串门，互相旅游，互相到对方找工作，那太寻常了，对吧？原来美加之间也是这样，那现在呢，两边的这无形的墙现在甚至已经到了仇恨的地步了。你说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么个人啊，他在里边来回挑逗，最后终于啊弄成今天这样。另外今天呢是出了个事儿啊，这个呢还挺有意思。美国特勤局在美国时间的今天凌晨，在佛州棕榈滩川普的海湖庄园大门口击毙了一个持枪男子，他闯入了安全警戒线，有车进去，那大门一开，他想跟着进去，最后让他站住的时候呢，他手里有一把散弹枪做射击状啊，最后那特工不客气啊，那立刻击毙。凌晨一点半进入了整个外围的安全区域，那现在后来把他查明了，他带着散弹枪，还拎着一个煤气罐，准备袭击总统住所的，他是一个白人枪手，名字叫奥斯汀·塔克·马丁。现在已经查明了，这是个正牌的美国公民，美联社等等媒体的报道。那这个人现在的基本情况，他们快速的对他家庭进行了采访啊，这今天都有很多的画面。这是个美国公民，是白人，是基督徒，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是川普的支持者。他的表哥就在他们家门口接受采访，就讲他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那现在怎么了？他面临着经济困境。为什么作案？说他对这个爱泼斯坦的案子特别动感情，倒不是因为政治上什么跟川普有点怎么样啊，你比如说并不是因为啊我是民主党的或者是怎么样我跟你拼，倒不是因为这个，一个是爱泼斯坦档案，一个是经济困境。那这什么人呢？临时起意，报道讲他是在去佛州的路上刚买的枪，买枪那枪盒都在车里呢，而且也没做任何功课呀。川普根本不在海湖庄园，他在白宫里边接受这采访，在那采访，他一直挺忙活的，那新闻里都有。这哥们儿也不知道怎么着，他也没做任何的功课，反倒里边硬闯，最后给打死在里边了。 说到这几个标志性身份，大家都盼着他是不是非法移民啊，是不是变性的啊，是不是怎么怎么着的，那他太希望了，川粉们 Marker 们想解释这件事，结果对不起了，都不是。这个人来自你们中间啊，目前看啊，我不知道了美联社他们报道的准不准啊，这是目前的情况，让你们很失望啊。哎，这样啊，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这个关税王八拳啊，便宜了中国，重伤了盟友。为什么叫王八拳呢？胡抡一通嘛。刚才一开始就讲了，原来他那个关税呢，一开始也是胡抡一通，后来让贝森特他们给梳理了一下，建立了一个由近到远的一个圈层，核心当然是英国了，10%嘛，然后15%是一个圈层，是我的盟友，再往外18%到20%又差一点，然后再往外那就无所谓了，那就是最后的，像包括最后甩出去的，当时像中国、巴西、印度啊，这都是甩出去的，那是那波了。那现在呢，你仓促之间人家把那给废了，那个全垮了，那仓促之间他临时搞了个15%全球普加，那原来的那些算计就都不存在了。结果按照这个的话，金融时报是写了这么一篇东西，那你可坏了，你把原来设计的整个的结构，这几年整个经济的大游动大动作全部摧毁了。简单说说啊，先说国家。金融时报讲呢，说这15%的全球统一关税，反而让他长期攻击的国家中国、巴西大大受益，而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欧盟、日本，包括台湾等等，受到了最大的冲击。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看看啊，中国呢，实际的税负，人家有大的智库给算下来了，平均关税下降了约7.1%，整个降下来了，不再被特别针对了，而且它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待遇，它跟大家都一样。从上边啊，总的关税降了7.1%，巴西更厉害，总的关税下降了13.6%。原来是被列入贸易争议国家，现在统一了啊，跟众人一样没事儿。所以说这俩国家那人家是亏了啊，所以说这俩国家占了大便宜，美国是亏了，所以说这个呢，你想打击了半天，最后贸易战打到这儿反而便宜人家了。那谁是受伤最重的盟友呢？英国受冲击最大，忙了半天，平均关税上涨了2.1%，原来它是最低核心圈层，现在跟大家一样。欧盟现在也坏了，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酒类、汽车和工业品单走着呢，现在形成了一个双重关税，所以说欧盟也不合适。日本这次也坏了，金融时报里边讲，在 OECD 盟友工业国里边，日本是受伤最大的，就讲啊，那5000多亿，昨天都给大家讲，那倒霉蛋里边就是他啊，他是倒了霉了。所以说，这是金融时报大致的一个主干，便宜了他们，最后让那帮都坏了。为什么这王八拳把这几年整个的商业流动、贸易的这个走向全部都给颠覆了呢？因为你这个统一税率彻底抹杀了这几年所有的战略逻辑。因为过去这几年中国那特别高，那中国的制造业呢，为了躲避规避这高关税，都往其他国家在扩散在游动，大家呢都去别的国家建厂，因为我得奔着水往低处流嘛。这个和中国整体的大脱钩变成了一场世界的贸易运动，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等于现在企业为了规避关税，纷纷把供应链迁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结果到现在麻烦了。中国也15了，是这些国家也都15了。等于这些年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搬迁各方面，现在看全都没有意义。那大家这白忙了， 等于这么多年的一个战略大转移到现在全傻了。那前几年我们干嘛呢？等于川普现在已经来不及算计这个了，他已经顾不到这个了。当时被给了一耳光以后，仓促之间立刻就整这事儿，他有点乱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说不上整个的这个战略了啊。那下边简单跟大家聊聊这338条款。昨天有朋友讲1930年当时胡佛总统他们搞了一个贸易扩展法啊，当那次加关税，这里边有一个第338条。贝森特前两天讲了，我们工具里边很多啊，其中这338，前两天是122，对吧？我那只能使150天，我这338可以无限用，而且最高关税可以加到50%，也不受国会授权监督，总统就可以自己决定，就可以硬干。所以说这个厉害吗？我给大家昨天说了，给大家查查这件事儿呢，它不能这么随便使。因为呢，这个338条款是啊，总统呢是有权，但是存在着非常严格的法律前提、程序限制和现实的制约，这是非常明确的啊。也就是说，它的核心内容是：如果外国对美国商品实施不公平或者歧视性待遇，那总统可以对这个国家的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包括其他的进口限制，比如说限制数量、进行配额等等，是有这么一个啊。但是呢，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使用这个必须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核心的条件，你必须证明这个国家对美国商品区别对待了，有明显不公平的贸易措施。你比如说在这国家里边跟别的国家你都做，只对美国商品征收高关税，你跟别的都没有，只对我单独征收，这个不行。另外呢，你只针对美国商品有准入的限制，然后你制定了很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说尾气的检验，比如说各种质量标准，你专门针对我美国产品，就这三条，你就是奔我来的，那我跟你治你。这个不是因为贸易逆差，也不是因为国内产业有很多人抱怨啊，你看他进口太多，也不是因为你看不起他，你有什么政治理由，那都不行，就是只有这硬三条。那你比如说我想跟中国多征关税，那中国有这个吗？专门针对美国，我专门有关税，我有非关税贸易壁垒，我有政策性歧视，你不能这么说吧。是你给我加关税，我给你加，双方有对等报复，那你歧视我，我歧视你，那个是平等的，其他别的我没有对你进行歧视性待遇，所以说你对中国都不能这么用，别的国家更不敢了，谁敢对你这样？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根本不符合。另外呢，需要做行政调查和事实认定，这里边是有程序的。你比如说呢，是美国总统必须基于商务部贸易办公室包括其他行政部门的调查结果得拿出报告来，然后川普这儿才可以签字的，就把刚才出现的这种啊三大条列出来都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川普就可以动了。问题你上哪儿找这个去？没报告啊。然后你还要接受司法审查，你是不是存在歧视的证据，是不是超越授权，是不是程序违法，这个要接受法律的检验。所以说这338有人说呢，它没有任何限制啊，总统可以想干嘛干嘛，不需要国会的批准，而且呢历史上从来就没被用过，也没有先例，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想怎么弄怎么弄，门儿也没有啊。所以说还是那句啊，说到这一条呢，它里边是有非常严格的前提条件，刚才就说那硬三条，如果这个不发生，你是不能对别的国家这么干的。当然呢，按川普现在这无法无天这劲儿，那他可以这么干，我就先这么干，先干着，完了呢，那你肯定得告我嘛，你告咱们就打官司呗，然后半年以后8个月以后最高法院判下来，就像现在这个啊，这情况是一样的，最后是赔钱还是怎么地， 但我眼下我可以干，那谁也管不了他嘛，那他可以这么干啊。那简单说说各国的反应，贝森特呢他做了一个讲话，说现在贸易伙伴们都表示由于关税的问题，我们愿意维持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是吗？有一些小国人家是不敢吭声了，如果这时候说那咱们这是不是得重谈啊，那他会针对你的。所以说很多东南亚的小国，越南什么的，人家不吭声啊。谁吭声？印度。印度已经宣布推迟了最终敲定临时协议的这次访问，你们先整清楚了再跟我们谈啊！你现在自己都没弄明白呢，不跟你谈。印度。第二，欧盟贸易委员会主席宣布冻结欧盟和美国贸易协定的批准程序。你先整明白了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你该怎么样，那我们前面说的还算数不算数？前一阵我们刚谈完，结果转脸你就不算数了。所以说欧盟停。日本内阁的一位成员匿名讲说，美国的关税简直是一团糟，日本正在加紧研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澳大利亚正在研究所有的方案。这位发言人直接讲，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计算器，我们还需要心理咨询师，我们的小心脏受到了严重的刺激，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彭博的报道，私下里各国首都的官员们都公开表示了厌倦，他们形容现在和华盛顿打交道就和一个在虚构的叫博科卡戈政权在谈判，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上午谈完了，午饭以后就会发生逆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彭博讲，这些官员们说啊，贸易不是表演艺术，而是合同、资本和信誉。你现在具备吗？前一阵说否就否了，完了就完了，这干嘛呢？这什么东西？这是。那说到中国呢？我看这是谁写的，也是彭博写的啊。中国这次马上就要访问了，他讲现在呢，习近平现在在和川普到来的那个谈判桌上获得了更大的议价权，说现在美国领导人几乎无法以任何理由来提高关税了，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都提到头了。说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关税紧急关税无效，这又是美国对中国施加关键影响力的一个要点，这已经取消了川普对中国所加的任何关税，现在 15% 全球普加，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负担了。川普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武器，所以说就不能迫使习近平买更多的大豆、波音飞机，包括那些石油了。美国的石油贵啊，为什么贵啊？因为他从伊朗、从委内瑞拉买都打着折呢，那多便宜啊！从俄罗斯买呢，他也打折呢，也便宜啊。那你既然不能逼迫我买这个了，那我手里还有稀土呢，我就会用稀土来逼迫你给我更多的科技产品。原来你是用稀土啊什么的，跟大豆、跟波音飞机这些东西来交换，那对不起了，这些我不要了。我有办法来解决，我现在就要拿稀土和你的高科技来交换。川普现在这张牌已经没法打了。说最高法院的判决使中国处在了一个更强的谈判地位，这不是彭博说，川普自己也说了啊，说这我就后边的没法办了。对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这是个现实。所以说这事儿啊，确实他是比较难受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李厚辰先生呢，他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很有意思啊。啊，说到呢，中国经济现在他说了几大方面啊，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一个是就业环境的问题，另外就说到了出口的问题。说到出口的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呢，咱们听听他怎么说。说到中国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严格讲，甚至可以说一年出口顺差赚10000多亿美元，史无前例啊，空前，在以前是没有的。美国之前最厉害的时候，当然二战打仗的时候，那时候给军火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就是做买卖能够赚顺差赚这么多，那贸易额那就更惊人了，没有过。但是呢，这位学者讲说，中国呢是通过补贴全球的消费者，他给贸易补贴嘛，降价嘛，来挤压本国企业利润和居民福利，来换取全球的市场份额。他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能力的一种体现，但这里边仔细算下来是三输两赢。谁赢了呢？谁输了呢？是首先第一，三输里边，中国民众、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国民是输的。因为为了鼓励出口创汇，为了鼓励出口，他往里边大量的进行补贴，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大量的倾斜在这些产业上，而不是投入在居民的收入增长和社会福利上。而且特别是这些员工们在这些出口企业里边工作，他们的工资也是比较低的。原来跟大家讲经济帝国主义嘛，对内压榨，对外扩张。中国是习近平共产党的一个企业，整个这国家就是他的国有企业，就是共产党赚钱的这个买卖。所以说作为工人啊，就是自己的人矿，然后到外边开疆斩土给他挣外汇啊，给他挣大钱。所以说作为老百姓呢，在这里边什么也沾不着光，大量的国家补贴都给了这个，这是老百姓啊。然后第二，整个行业除了少数几家企业之外，其他企业基本全是输的。因为企业的其他企业匹配不了这些企业在成本和政策上的成本优势，利很低啊，很薄啊，但是为了出口啊，激烈的内卷自我竞争，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企业根本不挣钱。那你不挣钱，你做就等着那些补贴呢。我可能原价把这东西给卖出去，然后政府给10%几的退税补贴，然后呢自己啊就挣那10%几，大概是这么个路子啊。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挣钱。第三个输家，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整个政府的财政能力也是输的。说到财政能力，因为你得给这帮补贴，从哪儿来的补贴？从财政里给补贴，所以说政府财政也是输的，也要往这里边倾斜。那这里边那俩赢家谁呢？这位学者讲有两边，首先外国消费者是赢的，因为正经过这样的恶性内卷降价压榨自己本国的工人，地方政府又给了大量的补贴，中国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廉价的产品，他为了扩大他整个的范围嘛，为了在世界上开疆斩土，扩大占有的面积嘛。所以说呢，过去甚至帮助美国缓解了通胀，因为便宜嘛。另外现在呢，又给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现在已经蔓延到了亚洲、非洲等等啊，廉价的中国商品是横冲直撞。所以说广大的外国消费者是受益的。说到这一点啊，这个我是特别有体会的。你像我01年来新西兰的时候，我们在这儿还有很多的二手店，在二手店里边，我以为就是卖个家具嘛，不然在里边还有玩具呢，就很多孩子长大了那玩具不要，就给这些二手店，二手店还几个小钱还把它给卖了。我就很难理解，你说这家长怎么可能给孩子买一个旧玩具呢？当时真的是这样，没钱。结果现在中国商品这横冲直撞，好家伙，现在我们这儿那大的超市里边，那中国玩具太便宜了，那还买什么二手玩具啊？所有新西兰的小朋友们从此都玩上了崭新的而且更复杂更便宜更好的那些玩具，这就是中国做的。所以说呢，外国消费者大家全都拍手称快，他们是赢的啊，这一点是肯定。 另外一个赢家呢，就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在里边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整个这国家这买卖是他们家的，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啊，不是中国政府的，中国政府也是这个党的一个工具啊，执政的一个工具，整个上边是他们这个贵族集团的，老百姓也没挣着钱，企业也没挣着钱，然后用这种廉价的商品横冲直撞，占领世界，然后整个他们家这大买卖，人家赚有大量的外汇，10000多亿美元的顺差呀，好，这多大的买卖啊！然后人家自己用这玩意儿造个航母啦，或者是造个干嘛，然后中间啊中饱私囊，在里边人家上下其手，那里边机会就多了。所以说这里边最大的赢家就是这个也叫权贵利益集团吧，他的名字就叫共产党。所以说这位学者啊李厚辰啊说的，我认为跟我们以前说的是完全一致的。原来给大家讲过习近平的经济帝国主义，整个的社会结构，这国家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企业的寡头化的这么一个经济集团，这边是经济，然后这边的权力集团和它是融为一体的，权力来支持他们的寡头集团，然后这寡头集团又把大量的利润反给这些权力结构，所以说两边呢，人家是互为彼此，人家是一伙的。中国共产党这个贵族集团是整个这国家最大的资本家，总书记就是董事长，这个国家的整个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寡头集团。俄罗斯也一样，他那个寡头集团呢，他未必叫一个党了，那是以普京为首的一个铁三角啊，上边金字塔上边的那部分，这国家是他们的，然后整个的权力结构啊，包括杜马什么的，和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大家为他来服务啊，下边的权力结构从这里边也跟着分赃，然后大家一块来培养他，让这玩意儿赚钱，人家那帮人是真赚钱。所以说说到这种国家结构，原来给大家讲过嘛，这种经济帝国主义对内压榨对外扩张，这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的特征。所以说从中国出口这块啊，我看到这位学者讲的这些内容，老实讲我深以为然啊，我认为他说的这个是对的，出口那么多，老百姓沾不着什么光啊，当然还是有工作，还是有就业了，但你要说在挣了这么多钱里边能不能改善一下老百姓的生活呀？人家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在整个的制度设计里边根本就没有考虑你的存在，就这么简单。来，最后呢，周一咱们简单聊几句漫谈。2月19号呢，正好是邓小平逝世29周年，算是个纪念日了。结果这位在日本的鲁社长，前一阵说张幼霞被捕的这位啊，当时呢一下火了啊，这个大家都认为他这个挺厉害啊，爆料。结果他呢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很有意思啊，引起了一些争论，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要纪念邓小平一下，虽然呢他也有很多的问题，他认为邓小平应该是中国3000年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没有之一。为什么呢？他让社会回归了正常，让老百姓吃饱了饭。当然说到这个我们一直都不同意啊，谁让老百姓吃饱了饭？是老百姓自己，不是某个伟人。他种地了吗？他在里边做了任何事情了吗？他只要把他的脏手拿走，老百姓自种自吃，老百姓自己照顾自己，人家本来就是挺好的，你就别在里边作啊。所以说说到这哥们呢，他还停留在以前的那个叙事的那个逻辑里边啊，是他让社会回归了正常，让老百姓吃饱了饭，相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是可以这么说了，让中国融入了世界。最后这句话，虽然他很矮，但他已经是中国统治者们的天花板了。所以说我标题里呢字数有限，我不能说天花板了，3000年来的第一圣君， 当然这个他说的也很明白啊，这个呢他不是总统啊，他和过去的那些帝王们等量齐问啊，其实本质就是那么回事了。后来当然呢是有些争议了，很多人争议呢，他又做了一些更多的解释。他说呢，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要对政治本质有一些更多的理解，比如说政治原本是应该为老百姓过日子，搞经济服务的，那既然如此，能够让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才是最伟大的领导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历史上这三千年就没有哪个领导者比邓做得更好了。他当然他有他的局限性，他手上沾满了六四的血啊，他的目的也是维持中共的统治，他是一个帝王啊。但是呢，中国过去的任何一位帝王哪个没有局限性和罪恶呢？他说了，他确实也很差，但是呢，从中国这些帝王里边矬子里边找冠军的话，那大概只能是他了。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了。当然呢，说到邓小平这个呢，那也是一个大话题了。当然不像说毛泽东，这是个掀桌子啊，在一块儿哥几个喝酒，喝着喝着最后动肝火，最后绝交话题，倒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说到邓小平，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之前呢，他是一个算什么呢？让中国有点恢复正常的，从毛教那个邪恶、黑暗时代里边，让中国人慢慢的又回归了正常，这是他的一个贡献了。当然，你说还是那句话，让中国人吃饱了饭，对不起，是中国人自己让自己吃饱了饭，每一粒粮食都是中国人自己种的，也不是他种的啊。但是呢，他毕竟从原来的阶级斗争啊，回到了经济建设；从原来的政治运动，让大家恢复了正常的日常生活；从原来都傻了的那种意识形态，最后呢，让大家回到了黑猫白猫，回到了现实主义。我认为这个呢，确实有他的历史贡献了。把人们从原来这个疯狂的革命时代，领向了一个正常化的一个人的社会。相对恢复了正常，我认为这个还是有了。至于后边呢，因为他可能确实有他时代的局限性，当然说这个也不公平。那你说同时代呢，那边有李光耀跟他是好朋友吧，那边呢人家曾经还有个蒋经国先生跟他也是前后脚吧，那你要说时代的局限性，那人家怎么没有时代局限性啊？所以说这个并不能作为邓小平最后六四开枪的那么一个理由，对吧？你六四的时候，那时候人台湾已经走多远了，那时候新加坡人家已经花团锦簇一般了，所以说你平时又跟人家李光耀天天唠嗑，天天跟人家聊，那你怎么能这么干？所以说这个用这个来解释啊，因为我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弄不懂，那不能这么说了。所以说说到呢，那你说让老百姓吃上饭啊，社会比较正常太平，能做到三千年第一圣君吗？我认为这个也勉强。你说在中国历史上让大家吃饱饭的那几个盛世里边啊，咱们回头想一想啊，你比如说汉里边呢，文帝那时候还是百废待兴啊，他尽管自己很节省，让大家休养生息，恐怕还没到那个地步。应该说呢，景帝那时候文宣之治嘛，文景之治嘛，景帝的那时候呢，应该说老百姓那时候就吃饱饭了，说盛世也没那么严重了啊。当然到武帝又把家给败了，最后又完了。但后来的宣帝呢，也凑合。啊，说白了呢，这里边景帝那时候老百姓吃上一口饭，再往后呢，整个西汉就没好日子了。什么时候好日子呢？东汉刘秀的那段时间，因为他时间也比较长，后来刘秀的后半段老百姓是吃上饭了。在中国的民间历史上对刘秀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啊，吃上饭了，老百姓也没人折腾了啊，这平时也不动刀兵了，也不打仗了，也不开疆斩土了，老百姓过了几天踏实日子啊，那时候是有了。汉完了后边就烂套了嘛，最后到了就都说不上了。然后说到唐太宗那时候，说贞观其实倒不能说是盛世， 啊，后来有马屁精说当时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他妈吹牛叉呢，根本不可能。那历史档案里都留着呢，那时候魏征啊给唐太宗他们两个的往来的奏折里都有啊。那时候就觉着自己贞观之治了，我这千古一帝了，我怎么着，我泰山吧，我封个禅吧，本来都准备安排去封禅去了，最后魏征给他写折子说你去不了，这事儿你都敢拦我，我文治武功，我怎么样了。魏征最后折子里想，我告诉你实情吧，你从西边一直奔山东走，整个那个路上你得经过河北等等，这一路走过去那儿连人都没有，因为没人的路都荒废了，你怎么去啊？说那老百姓这么多年的战乱，那人口已经没人，那都是荒草，你怎么去啊？不是说我不让你去，魏征这折子现在都在史书里呢。这就是当时吹了半天的贞观之治，不过如此。那你说唐呢？唐到开元，唐玄宗当时开元的中部开始还略差点，到中间那个五年到十年那段时间，中国那个唐朝那时候真富。当然后来就对吧，就安史之乱了，那就全烂套了，最后就全完蛋了，那就是后来，但当时是过了那么几年的好日子了，老百姓就算是吃饱饭了。再往后宋，断断续续的宋仁宗，老百姓还蛮怀念他，那应该是吃饱了啊，应该是吃饱了。南宋的时候大概一直都不成啊，后来是有一度在高宗后边应该孝宗，但那时候应该老百姓因为他体量小嘛，那时候进出口搞得也好，老百姓还是蛮富的，那时候还行。但是后来蒙古一直老跟他打仗，最后老心里也不是那么特别痛快了，到后边就没有了，哪有吃饱饭的呀。那说康乾盛世的他妈吹牛叉呢，这谁跟谁盛世啊，压根儿也没那么回事儿，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所以说单从说这一点，邓小平从一个把一个国家从邪教里边给拉回来，最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让老百姓自己不但能吃上饭，大部分人还都吃上肉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别和别人比啊，就说中国这帮皇帝里边，他也是一皇帝嘛，就这么比的话，三千年第一圣君说不上，算拔尖儿的啊，前十这是肯定的。当然他也杀人，他也是一皇帝，他也是一帝王啊，咱们只放在这个层面，这个说得上啊。但是呢，作为鲁社长有一条我是赞同的，中华文明最后之所以自我的传统文化最后到了晚清，现在有那老照片吗？您看看那时候那人都什么样了，这还灿烂的五千年传统文化呢，您看看到那时候都长什么模样了，整个社会全都腐朽到那么一个地步，为什么？就是四个大字，固步自封，和全世界隔绝了，全世界都进步，自己呢试了几次啊，郑和下了回西洋，后来一看太贵了，最后把所有的图纸都给烧了，最后把所有的路线图彻底清零，再也不要有这种念想了，就固步自封，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这是要了命的，这是这个文明后来最后衰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之前的帝王确实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当时没那个脑子嘛，确实是没招，但是到了邓小平这儿，不但让国家呢变得跟个人的社会一样，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来说三千年第一，那就是把中国彻底接入到了世界体系，他把中国拉到了世界上，这个在三千年往前数的帝王里边谁也没有做到，这个是太厉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关系正常化，吸引国际的资金啊，吸引国际的贸易体系，最后忽悠的把全世界列强们一块儿来捧中国啊，到这儿来支持中国，让中国变成世界今天的这种世界产业中心啊，那边是消费中心，这边是制造业中心， 现在为什么习近平他们这帮人倒行逆施，这个门关不上，就因为当时他把中国拉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从这一点来说呢，我认为以前的帝王们可能确实是没这个见识。单说这一条，吸引外资，吸引技术，当然啊，当时呢也进来了很多外国的文化啊，大量的留学生出去等等的吧，我认为就是把中国一下推到了世界舞台上，这个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他在3000年里他是第一人，作为帝王这个圈里啊，他是第一人。当然说到六四等等那个，那就没法说了，那就一塌糊涂了，千古罪人，本来还可以再拔一个高了，变成了罪人，让中国又后边再走这么多年的弯路啊，那是另外的事儿了。但是呢，他当初把中国推到了世界上，把它嵌入到了世界系统，我认为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从过去的封建帝王的角度来说，他还真是排名第一。说让老百姓吃饱饭，让社会呢比较和谐，比较健康自然啊，他算不上第一，但是就单纯后边这一条来说啊，这老家伙也死了29年了，今天呢我算啊给他说一句公道话，就这件事儿，算是第一圣君，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别的都算不上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这是谁啊 ?Foreseer。说川普在关税问题上被最高院打得鼻青脸肿，只能用打伊朗这一招来挽回败绩，所以打伊朗的概率是大幅提升了。那原来有怎么个打法嘛？那现在看原来想打一下然后就收摊回来找个脸面，就各方都有交代然后就回来，现在看是不行了，因为一打肯定是脱不了身嘛，那现在只能打打了，没有别的选择，要不然他封锁海峡什么的下边你怎么弄，你现在只能彻底办了他，最后让国王回去，对吧，让国王一回去还封锁什么海峡，后边的事儿就别说了。所以说现在那边已经把学生们都鼓动起来了，而且那边的特工才开始炸一些重点目标，让你人心惶惶，弄不好这两天暗杀什么的重点目标人物都准备上演了。所以说里外这一配合起来，如果他要下了这个决心的话，当然最后的幕后的总导演是以色列了，如果真的是要下这个最终决心的话，事情是有可为的啊，并不是说不去地面部队就做不到，有可为。那你要让我今天说可能性有多大，成功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你不是原来都不到5%，我认为现在20-30%是可以谈的。你要说有多大希望，现在看不出来啊。我认为现在这些道理上现在说得过去啊，这事儿能办。Vio， 谢谢您的支持，也祝您新春快乐。好吃的说黄金暴涨，黄金是避险的。您只要一看啊，哪儿要出什么事儿了，从股市里边或者从债市里边的钱就都奔黄金了，因为它是一个黄金本身，它不是一个炒作的一个东西，它是避险的一个主要的工具了，那是个锚啊。黄金暴涨根本原因是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不在啊，说了以前的黄金价格暴涨主要是散户和专业投资参与，这次的主力各国央行，美元与伊朗的货币相比，比一年前下降了8%。刚才说了啊，如果黄金与黄金相比，那差距就更大了。美国国债以前也是国际储备的稳定器，现在近年来，现在大家都在买入黄金啊。现在呢，其中原来很大的一部分资金，过去都是买美债的。您说的非常准确啊，现在黄金就是这么一个。但头一阵突然跟白银干上了，哎呀，这就劝不住了。当时我也没敢说啊，早知道会有摔那一大跟头，我看有好多朋友晕头晕脑的就干上去了，还是黄金啊，别的就不要往外扩展了。Velo 说关税判输，港股大涨2.65%，说明天 A 股也应该大涨，中国躺赢，川普也这么说的啊。说有个准确的词来描述中国的低价产品叫廉价鸦片， 20多年的中国廉价商品，欧美民众对这事儿已经上瘾了，要快速摆脱是很难的。您说的是对的，我占你的市场份额，我让别人无路可走，别人怎么竞争啊？你别人你干不出来，这个确实没办法啊。然后作为中国老百姓也挣不着，相关企业也挣不着，那边的欧美老百姓享受其中，然后整个这个董事会啊，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挣大量的外汇啊，大量的资产，这个确实是有啊。墨尔本老农最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儿不只关乎关税，还关乎美国的信用。所以你说呢，美国最高法院判这一下，确实也让川普，也让美国信用全无。前一阵做张做事跟大家都签了，那你现在这连根拔了，那个法律的基础都没了。那那件事儿呢，然后这两天又变成一个普加 15%， 那大伙儿一听，你们家干嘛呢？你们的信用呢？合同怎么算呀？老农讲，这样的话美国完全就是在骗傻子，和美国谈判签约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正面意义，没有确定性了，反而会陷入麻烦，这就太有意思了。美国强调之前的契约的有效性，会加强这种认知。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那以后怎么办？你现在15了，那我们前一阵得怎么算？特别是英国人，我要找你谈谈，我们那10%怎么算？那可是咱俩签的约，这怎么算？所以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啊！哎，这全乱了。特别是刚才讲的，前一阵和中国脱钩的，人家为了躲避中国的高关税，往东南亚布了这么多局，这厂子都搬过去了。那现在怎么算？大家都拉平了。那我们这几年忙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钱跑这儿来搬厂子呀？那白干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